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我们要先从概论来开始来谈论以西结书。这本书是相当精彩的一本书。当以西结生下来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定名为以西结。这以西结的意思也就是愿上帝坚固你，愿上帝坚固他。以西结在这很特殊的时代当中，要发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其实这个信息很适合我们今天这个堕落的世界，因为以西结书在一个非常的时代当中，要把神的话语传开。以西结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其实他写作的时间或是他服侍的时间大约在592年一直到570年。以西结和其他的先知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其他的大先知可能我们直接来谈论到以赛亚，里面的信息相当的丰富，提到耶利米我们可能也认识他里面的信息。以西结当他谈论的时候，其实当中他用很多很丰富的词汇来谈论。他前面24章前面提到审判的话语，后面的24章其实要提到神赐给以色列人或是他的子民，神特别给他们一点点的盼望。以西结要如何来了解他呢？其实我们应该从他的角色来了解。他是祭司的后裔，他被训练成为一位祭司，在他30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来服侍他。祭司受过很严格的训练，所以在这方面他就提出旧约摩西五经里面 Torah 里面所讲的信息。其实他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或是律法书上所用的用法呢，来提出很重要的信息。他里面就直接宣告，直接也提出律法书上的一些重点。因为他是一位祭司，所以他如何来处理呢？祭司也就用 律法书上的一些提示，用一些个案来提出一些重点。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是先知经常引用的一句话。耶和华的话如此说，这是以西结书中经常我们会看到的一句话，而说因此他们必认识我是耶和华。所以作为先知的要大家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耶和华。我们来稍微注意这本书的经文大纲。其实这本书的经文大纲很清楚，前面的一章到24章是公义的审判，以西结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这个审判的信息传开。25章到33章里面有列国的审判，因为神不单是以色列的这位神，他也是列国的神。当他审判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同样也审判这些列国。所以提起埃及，提起推罗，提起几个国家，他都提出审判的信息。34章到39章提出复兴的应许，上帝愿意把圣灵新的灵赐给我们。接下来是40章到48章神的荣耀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边就提起圣殿的意象。这是大概这个经文的大纲。当公义的审判在耶路撒冷一传出的话，这个复兴的应许也就同样也必须要传出，因为这个是重要的，要向以色列的子民提到有盼望，神要恩待他们，神要祝福他们。那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意象，在这段经文里面，前面的一章到第三章，让他看到这活物的形象。这活物的形象让以西结这位受训为先知、受训为祭司的以西结呢，看到神是永活的上帝。他在以色列存在，也在他被掳的群中他也存在。上帝特别呼召他， 其实一章到三章，尤其对服侍他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荣耀的上帝向他彰显他的荣耀，荣耀的上帝让他看他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值得我们服侍他的这位真神。八章到十一章是另外一段有关这个以西结看到的异象。八章到十一章，神的灵把他带回耶路撒冷，让他亲眼的看到一些污秽的一些事情。他心中很难过的看到这些本来应该是服侍主的，本来应该站在台前的人，那为什么默默无声躲在圣殿里面做那些不荣耀上帝的事情？所以他心中有很严厉的话语，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亲眼看到这些情况，神特别一一的把这些事情讲给他听，让他亲眼的看见。接下来他第四个意象，也就是在第40章到48章当中，就看到圣殿的意象。神的荣耀因为人的污秽，所以离开圣殿，离开从东门出去。但是40章到48章，尤其在43章的第四节第五节，神的荣耀再次回来，因为神要住在其中，耶和华要住在城里，这个门要关闭，他要内住在里面。各位观众，今天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篇的信息是耶和华也愿意住在我们心中，他要内住在我们里面。到底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位荣耀的上帝内住在我们心中呢？这是以西结书中发出很重要的信息。接下来我们看中心经文。以西结虽然讲很严重审判的话语，但是你会看到书中里面特别有几方面一直往一个重要的观点来提出，就是神要把心灵放在我们心中。所以中心经文以西结36章25节到27节，圣经这么说：我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你们一切的偶像。我也赐给你们一个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以西结书中的中心经文。其实以西结何等的盼望他们回转，但是最主要是回转是从上帝那边主动来洁净我们。我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神也要把新的那颗心，新的灵放在我们心中。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27节尤其重要：我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假如我们分析这个中心经文，其实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神的洁净，神要洁净，把清水洒在他们身上。接下来神让他们更新，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更新他们，让他们愿意跟从我们的主。最后当神的灵把它放在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愿意顺从我们的真神，这都是他主动的作为。各位，这是经文当中这个中心经文的信息。以西结我们现在来看他的神学论点。那这一点的论点当中呢，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提出他里面这个书本上面的一些信息。第一方面，这本书特别强调这位荣耀的上帝。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就让以西结看到荣耀的上帝坐在宝座上。他用四个活物，为什么用四个活物呢？因为他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城市 这个地方是拜很多的偶像，翻很多雕刻的一些动物，但是他要让我们看出有四个活物，四个活物，这是会动的，会动的。这个活物下面有轮子，轮子也就是圣灵的一些工作，但是更重要是上面坐在宝座上。假如我们有兴趣读启示录的这个同工，你知道以西结书中提到神的宝座，可以跟启示录第一章到第四章神的宝座来做一个对比，因为里面所讲的象征性的一些信息都很类似。比如来说，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强调闪电火把的形状，启示录也会提到闪电声音七盏灯，启示录提起这个宝座像玻璃海如同水晶，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像一个水晶，里面也提起轮胎满有眼睛，色活物在四章启示录四章第六节提起他们也满了眼睛，我们也听到众水的声音，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也听到众水的声音，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其实以西结要形容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坐在宝座上面，他不敢直接来形容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但是他却让我们听见声音，让我们也让以西结看到那个荣耀的形象，如同光辉，如同火在哪里。他其实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所敬拜这位上帝是一位荣耀的真神，荣耀的真神在他们当中让以西结受差遣，在加巴鲁河边，以西结正像我们今天的很多信徒以为上帝只限于在我们的圣殿里面，限于在我们经常出入的地方，以西结同样因为他是祭司的后裔，以为上帝离开了他们，当他被掳到巴比伦，难道上帝在哪里吗？在加巴河旁边，上帝其实就用神的荣耀的形象向他显现。所以对以西结来说，他更愿意服侍这位荣耀的上帝，荣耀的上帝也这样来呼召他。当他来到了圣殿的时候，八章到第十一章里面这个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你看到荣耀慢慢的离开，慢慢的离开圣殿。为什么必须要离开呢？因为罪恶的存在在圣殿里面，他们拜很多的偶像，但是最终荣耀的上帝也再次回到他们当中。第二方面，这本的信息，这章里面的信息强调罪恶的污秽，罪恶的可怕性。以西结跟耶利米处在同一个时代，他们讲出很严厉的信息，尤其以西结在传讲的当中讲得更加严厉。为什么严厉呢？因为他看到子民虽然已经有一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群体他们还不愿意悔改，他们心里还是很刚硬，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这个污秽的罪恶形容出来。首先上帝也让他从一些象征的动作看到他必须要这个吃一些污秽的食品，他要用牛人奔来煮熟他的这个食物，但是他因为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所以跟上帝讨价还价说，不行，你让我用其他的方式吗？其实正像新约的彼得，他面对洁净的这些这个物品，以西结也必须要食用这些食物，换句话说他要在污秽人的群中。当我们看到以西结在16章20章23章用历史的方式很创意的提出他们不在神的面前活着，他们犯罪悖逆，第16章以弃经描述他们离开神的标准，20章虽然上帝给他们有很多 机会，但是神给他们的一份的礼物，也就是安息日，他们却没有好好的来遵守，没有好好把它分别为圣。二十三章当中呢，他再次也用一种的方式来形容他们的污秽，他们离弃神的标准，他们这个像一个淫妇一样。所以从历史当中就把这个罪恶形容出来，除了荣耀的上帝，污秽的罪恶。第三方面，我们来看他圣经里面的一个重点，第三个神学的主题呢，是差遣的圣灵。这本书特别提及上帝的灵，上帝的灵。那上帝灵做些什么事呢？其实上帝的灵做推动的工作。第一章里面提起，灵往那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圣灵做推动的事工。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上帝的灵与以西结这个经常在他身上这个做出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工作。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上帝把他举起来。以西结在侍奉当中这个分不开与圣灵的工作，上帝的灵也把他带入很多地方，带入耶路撒冷城，也把他这个带到其他的地方，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第三方面呢，这个灵是做激动复兴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心经文的时候，特别提到神要赐给他们心灵，这个就是圣灵在他们心中，让他们真的愿意服侍他，让他们顺从上帝的吩咐。十一章十九节，圣经说，我要使他们有一合一的心，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心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其实这边里面也提及心灵。十八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们要制作一个心心和心灵。怎么能制作呢？其实就是因为神的灵来到他们心中，他们才愿意做一个决定，要来跟从我们的主。三十六章，神就把那个灵赐给他们。这差遣的圣灵是这本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第四方面呢，这本书里面特别提起上帝的子民，他们如何活在上帝的面前。其实以西结这位先知很盼望他们可以悔改，可以悔改，所以在书本当中就用个案的方式提出三代的这个君王在哪里，他们如何在上帝面前存活呢？他里面强调，一人必因为明白顺从我们的上帝，他必存活。其实最重要的信息要提出回转吧，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二方面，他要这些信徒呢，这些子民呢，他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明白上帝给他们那份的礼物，就是安息日，安静在神的面前。今天当我们提起安息日，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在复活的清晨来敬拜他。神要我们把他分别为圣，我们以那天来追求认识我们的主，然后从信息上面得着以后，我们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可以活在世上为主而活。当我们从这个神学的主题来看这段的经文，你就知道其实以西结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真理带出来，他要让我们看出这位荣耀的上帝坐在宝座上，我们可以服侍他。这位荣耀的上帝要我们以圣洁的这种的生活来服侍他。可能我们在暗中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其实我们的上帝看到了。各位，以西结来到了圣殿，就看到这些应该敬拜上帝的人在那边 这个拜偶像，他心中很难过。那这本书里面就是这方面的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稍微再注意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很多日期，很多日期。那为什么很多日期呢？假如你知道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他是因为医生他很仔细把这些年代写下来。那这个以西结因为做过祭司的训练，所以对这方面呢特别的敏感，把这些日期呢都写下来，写得清清楚楚。其实这段经文假如你要稍微注意里面的这些重点呢，这些要事呢，里面前面的那一节的经文可能今天对于我们东方人对中国人可能我们不太看重，但是这它里面的这些年代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了解那一段经文是在什么时候讲出。那里面以月牙金这个贝卢为定点，月牙金贝卢为定点。那我们稍微来注意一下以西结到底现在在哪里呢？其实它的地点它是贝鲁到加巴鲁河边，也就是在巴比伦。那对于这方面的教导呢，其实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它在加巴鲁河边，就在贝鲁的巴比伦。那同那个时代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来服侍他，一个在耶路撒冷，一个在巴比伦，神用使用两位先知。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说他们或听或不听，我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位先知在他们当中。那以西结就要做神的发言人。所以这本书里面特别多很多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是主耶和华这么说。各位观众，当我们注意里面的信息当中，我再次回到以西结的两个职分。一般来说我们很看重他是一位先知，是的，他是先知，我们也称他是大先知，因为他写的比较多比较多。那作为先知他要挑战这个传统，他要挑战一些礼仪的事，他要挑战一些我们可能经常没有的一些观念。那他受过耶利米这个所谓圣殿信息的影响，你记得在耶利米书中有好几个所谓的圣殿前面他传讲的信息，他站在圣殿，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那为什么会称为是圣殿的信息呢？因为耶利米发出的话语其实要提出，假如我们没有更改，假如一些子民不听神的话，这个神的殿也会毁坏。以西结也就受到这方面的这个影响，他在传信息当中很严厉来挑战他们，在他们不能明白的当中特别把这个罪恶写得很清楚。第二方面以祭司的这个职分呢，他受过很严格的训练，他这个对于圣殿对耶路撒冷的观念很强，圣殿是神在他们当中居住的地方，所以圣殿不应该是毁坏。耶路撒冷是神所喜爱的，是称为耶和华的城市，是耶和华所喜爱，永不动摇。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众山如何围绕耶路撒冷，神的慈爱也不离开他的子民。各位，西安对传统的祭司，传统的以色列子民，这西安耶路撒冷不会动的，因为这是神拣选的地方。以祭司的后裔他也受过一方面很严格的训练，就是分开圣洁和污秽的一些这个事情。那尤其对圣洁跟污秽，洁净不洁净的食物，他分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如何把祭司跟先知他的角色来稍微讨论呢？ 这里面当然两个角色都有他很特殊的一些情况，祭司强调传统，祭司强调律法书上的信息，先知强调一些创意性的信息，先知也特别提出很严厉的信息。但是这本书，各位，欢迎你继续的收看，因为这本书里面以西结就用这种两种不同的角色呢，来提出一些重点，他提出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对于以西结，我们也知道，当他丧妻的时候，他妻子过世，神这个让他这个命令他不能哭，也不能办理一些丧事，那以他的妻子为代表。其实圣经让他提出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能明了为什么他个人会发生这些事呢？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先知同样也面对这些很特殊神的要求。耶利米我们知道他没有妻子，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曾经赤身露体在路上走，那对以西结他愿意顺服，以他妻子的过世的事成为耶路撒冷沦陷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一个重要的象征。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愿大家继续收看，愿上帝赐福给你们。